咱们要不要再回顾一下这个几个序呢？这个蒋之奇的序啊，就是有这个《官能切经笔记》。这边我们这个群里边有一个啊，有一个就是，《官能切阿拔多罗宝经记》的第一卷啊，大家能找到这个吗？可以把这个群里面给打开。这里边实际上就是我刚讲的一些出处啊，我实际上是把这里边的一些，这边的一些核心的或者是内容啊点呢，提炼出来给大家讲述了一下。我们倒不妨可以稍微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其实这个里边呢有三个选，一个蒋之奇的，一个是后记是这个苏东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憨山大师的。哎，这就是我讲的都是有依据啊，都是这个经论大藏经里面有依据的啊。我们不妨来稍微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蒋之奇的这个序啊，蒋之奇呢，他说之奇他自己常苦楞伽经难读，他也觉得这个很难读的。憨山大师也是，他早年他是一直他觉得他所有东西都参禅得到体会他都行，但是就是这个东西他有点不通，哎呀不通。那他觉得他有难得善本啊，有难得善本。后来呢，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就不要也不要再去讲了这么多吧，是吧？因为怕这个时间不够啊，怕这个时间不够。他这里边反正我就选着来说一下，大家不用就一字一句啊，就是他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楞伽经啊，楞伽经是这个达摩来的时候呢。传心印于二祖，就达摩给第二代祖师神光或者慧可呢，他传的就是楞伽经啊。而且达摩说，我有楞伽经四卷付与汝，就是如来心地要门，就是说禅宗的心地法门啊。憨山大师对于这个的解释，他说楞伽经里面有一句话，四卷本楞伽经一句话叫如来藏者，是寂灭一心。他认为这个就是禅宗的心印啊，这是讲的如来藏啊，然后如来藏，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佛性，对吧？我们的佛性，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我当然会反复的去强调这个楞伽经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说众生的日用，也就是说藏识。就十藏就是如来藏，这是憨山大师前面给一个人写了一封信嘛，就讲这个，这个是楞伽经的关键。楞伽经的关键就是说，在这个《心环经》里面也讲到，楞伽经为根熟的众生，就是根气成熟的众生，根气成熟的众生来直显十藏即如来藏。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寂灭心性啊，是这样的，这就是不二，这就不二。这是从理，当我们这样讲，我们反复的熏习讲解的是它的文字义理。但是你是否能够以此来观，以此来修，是否能真正的契合，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获得正见，获得正见。整个，如果你这个核心的这一点，你理解后，你的心如果能定在这个义理上面，你再去理解楞伽经种种的问题解答，你就知道啊，佛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解答所有的问题的。108问39门，其实都是无法三乘82悟，都是从这个核心点来解释的，核心点来解释的。当然，它有非常微细的差别，非常微细的差别。比如说外道的种种，它反复会破斥外道的种种邪执邪淫。外道的邪执邪，比如说圣性自在，对吧？这个实，这个极微，外道对一切的事情的解释啊，对佛性的解释，对世界、对众生的解释呢，它有另外一个原因啊。佛讲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啊。但外道会有另外的原来，但我们心长什么样？我心体本体上是寂灭一心啊。我们所以看的一切都是幻化出来的啊。所以楞伽经的核心词、关键词什么？自心限量啊，自心限量。藕益大师在解释《楞伽经》的时候，《楞伽经》一书，他用了 湛茶经，就地藏法门，就是湛茶经里边的两种观法。他用这个来从实修的角度和观的角度来讲，一种是真如实观，一种是唯心实观。真如实观这是观寂灭性啊，唯心实观是见观幻化性啊，是不二的这样一种啊。所以说，古代的大德在他们在讲这个经，他是得到根本的智慧，一个是文字智慧，另外是观行的智慧啊，所以他才能够去超越这个文字，来把这个文字讲清楚啊，讲清楚。那说佛菩萨呢，他是从三昧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智慧，所以才能讲出来，来讲法。那蒋志奇的这个序里面，他讲就是说，《金刚经》流行以后呢，楞伽就没有传了。他说今之作者，他说《金刚经》，他说五祖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成佛啊。这是在《六祖坛经》里面，五祖也讲过，这六祖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持就这个五祖弘忍，他说你持《金刚经》就可以见性成佛。那么然后呢，《金刚经》呢就流行开来。而楞伽遂无传也，所以导致了楞伽经呢就没有传。但实际上，楞伽十字记里边一直讲到了从五祖的，从这个求那跋陀一直到了五祖到了这个六祖，到了神秀大师这里啊。那个楞伽十字也是非常原汁原味的记载了前几代的这个祖师的这个禅宗祖师的语录啊，一些见地和修持方法心法。他说今之作者，他说现在他看到这个楞伽经的十字张公，就是这个张安道啊，张安道，就是在也是他是苏东坡在这个世间法的一个前辈啊，就是正界的一个前辈。他说知其过南都亦张公啊，他蒋志奇呢，他是去拜访这个张安道，应该说也是一个资深的一个政治家吧，在那个时代啊，一个官场上人。他说呢，亲闻公，他去就找到张安道，他是听，这个当面听这个张安道呢讲楞伽，亲闻公说楞伽因缘，啊，楞伽经就是埋没了400多年以后，一下又重见天日的，和张安道有关系，哎，张安道有关系。然后这个张安道呢，说这个楞伽因缘，他是。时张公一开始的是早期的是这个张安道呢，他自三司使翰林学士出首厨，他在滁州啊，那个地方就是安徽滁州，他一入琅琊僧伽，见一经函，发现了一个经的一个装经的一个盒子啊，发而视之，乃楞伽经也。看到楞伽经，恍然觉前生之所书，笔画宛然。他看到这个就，哎，这个抄的那个经书，就是自己，他忽然觉得自己前世自己写的那个抄的这个楞伽经啊，抄楞伽经啊，期待神仙受之甚名也，就是觉得这个有点很神奇啊。知其文，后面他讲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去讲这个故事的这个来历。也就是说，蒋志奇用张安道的这个诗来说明生死轮回和修行的一些根性啊，种性的一些延续啊，所以我们要种下善根，种下金刚种子，生生世世就它不会退啊。你说原教的种子是不会退掉的，是吧？他说他还讲了一个例子，讲这个白乐天就是白居易啊，白居易呢，因为白居易晚年他是念阿弥陀阿弥陀，念佛的，他有很多念佛的诗啊，所以说白乐天呢，他生下来7个月的时候呢。他呢，母指知无二字，虽是百数不差，哎，就是给他指到这个知和无这两个字，他都能指出来啊，他都能指出来。就他前世可能是读书人，所以他7个月他能认识两个字，知字和无字啊，知就是母指知无二字，虽是百数不差，上百次试验屡试不爽的，9岁他就谙识声律。白居易9岁就懂得声律，是吧？啊，其实上这就是说，他认为白乐天呢是以溯昔之缘往事的这个因缘，就是这个我们这 强大的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啊，他在这时继续会现前。还有一个佛教的天才就是王维啊，王维对声律、声乐、绘画都非常的精通啊。我到终南山去，到这个净业寺，他那还有王维的那个《中年浩道》，他的一首诗在那里。他的中年，他后来在蓝田，他有一个别墅嘛，就是一个地方，他基本上他后半生一直在修行啊。王维，他说，所以说呢，人的一真不灭之性，那都有他的这个一些种子，使生去来天地之间啊，怎么，就是说，虽然有生死往来，但是我们的心性之中有些东西啊，它是一直可以保留的，或者它可以延续的啊。他们这些来说，他说神识就人们轮回生死之中，神识疲惫，对吧？不复能记，好多事都记没有这个宿命通都记不住了，对吧？但是呢，为圆明不昧之人之眼，就有一些那个往事那个善根强大的人，他能够有一些种子能够留下，他能够记忆。他说，犹如张公，他像张安道这样的人，他以高文大策，载重治爵，登侍从，秉钧，他在世间也是很厉害，对吧？秉钧轴出入朝廷40年，在朝廷里边也是一个高官啊，风烈事业，波人耳目，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官员啊，官员。但是呢，前生呢，常为大善之士，无足以言。这样的人啊，他的仕途很顺利，然后呢，功德从世间的功业、名声都很大。那么他的这个前世呢，肯定是个大善之士啊，大善之士。他能记忆前生之事，岂不欣然哉？说，所以他那个《楞伽经》。他这个因缘，他到这个当官，到这个他成人年晚年的时候，看到这个，哎，他就觉得这个很神奇的，他把它重新，所以他找到苏东坡，苏东坡既是他的这个提携的一个年轻的官员，又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也是道中人，对吧？同共同信仰的人啊，他说，因为我读到这个《楞伽新经》啊，这个新的《楞伽经》出版，就苏东坡把它出版以后，刻印出版以后呢，然后他读了以后，他就写了这样一个序。蒋志奇也是个高官，他是金鱼袋，我们可以去查金鱼袋，他是这个应该是一品官员吧，反正就是很高级的这个政府官员啊。但在封建社会，他是这个学而优则仕，真正的那种精英啊，他儒家出身，他确实有种家国情怀，他们的这种文字这个情怀，他就是素养非常高啊。古代这个封建社会，它在一定的时期啊，当然这个不是在那个混乱时期啊，在清明时期啊，它的这个政府的官员上都是文人，的，就是非常具有很高的智慧和这个人格修养的人。所以这蒋志奇啊，那我们看第二个，但所以我就是跳着读，因为否则的话时间不有些也不重要的，说明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书楞伽经》后，就《楞伽经》这个刻印，就苏东坡把它抄了以后，然后再刻版，然后再流通以后呢，他自己又写了一个相当于后记啊，他《书楞伽经》后，我们看这第二篇啊，大家都能找到吧，在群里边啊能找到我，但是我在跳跃性的来讲啊，他说《楞伽阿耙多罗宝经》，仙佛所说，仙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真实了义，所以说，就说真正的了义的最精微的，最高深的，或者说最微妙的这个了义经，所以说叫佛语心品，四卷楞伽经一切都有佛语心品，一二三四，是这样的。他祖师达摩以付二祖，曰。达摩把它传给这个二祖慧可的时候说：“无关震旦所有经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信。”其实禅宗的祖师大多都是精通佛法的人，他是通宗通教的人，通宗通教的人。在《楞伽经》本身里面也讲到了一种宗和教，对吧？叫通宗实际上是实证的，通教实际上是有这个差别之后有语言文字的总持之人。达摩祖师肯定他也是通宗通教人。我们看早期的这个马明，对吧？这些人，他早期的这些传承的这个，这些人啊，就是大多都是一个， 具有非常高深的这种教义教理的这种修养。他说我把中国你们中国传的所有的经论看了一下，了解了只有楞伽经可以印心，可以和禅宗的这个顿悟成佛这个法门呢相应。就你能不能开悟，是不是开悟？你用楞伽经来印证你的自信，你的智慧，就如果你开悟了，你和楞伽经讲的是不是心心相印啊？这样一种，刚才叫提婆，刚才讲那个提，像过去那个，我讲通宗通教，就是在印度有一个提婆，这个提婆大师他也是叫提婆宗。提婆，当然提婆有个疑问是外道，实际上在，比如在这个，碧岩录里边讲提婆宗，提婆宗，赤幡直下起清风，这个提婆他就禅宗的一个大师，但他当时呢，他就是这个，所有的人跟他辩论都辩不过他，辩不过他，所以他是辩才和智慧，文字智慧都是非常通达的，所以我们后代人有的时候就会走向一个非常偏狭，就觉得。就是要所谓的实修，把这个实修就把它狭隘化了。就比如说，我要双盘，或者我怎么样去，就把它技术化。这个实际上是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整个的大乘佛法它是非常开放，就是不离世间觉，对吧？我们得到这种正知正见，在日常中有觉察觉照力，从自心来着手来解决问题，来解决问题。我前几天我就碰到一个朋友，他呢。我们聊了很多事情后呢，他的这个心脏，他家里人这个夫人这个心脏有问题啊。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学医的，他学医他会给他疏通，他就觉得，因为人这个心脏有体会的人就知道，真正的这个心脏不好的人，他觉得我都活不了多久，他觉得我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可能随时可能死掉，或者说我可能过不了撑不了几年了。很多心脏确实有问题，他就会这样。那个朋友，他家人也是这样，他夫人，他就觉得自己，反正就很难受。但他也有原因的，因为他有一次以前那个某种那个中医的那种艾灸熏了，会把那人熏的，反正就相当于给他，弄反了。结果他后来人就那个心脏受损很厉害。从西医来讲，他现在冠心病的这个前兆嘛。有的是一下就走不动或者疼，背后也会有那背对应点也会疼。那么他呢？当然他的，我这个朋友他是懂医的，他就给他疏通啊、针灸啊，这个疏通可以，但是这个疏通开了以后，当时就最难受是好开了，他人就这样揪起来着，开了以后，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关又不行了，什么原因呢？他就问我，他觉得我说我。他说："哎呀，你帮我解决。"我说："我又不懂医，我解决我没法解决。"我说："但是我觉得啊，心病还是心病医。"结果这样讲，他哗就眼泪就出来了。我说："这个人就说我们这个人就说，你是心脏嘛，你心病心医，就是你的很多我们人的很多烦恼啊，就从修行的来讲，就是你的烦恼、你的反应模式、我们的情感模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各方面，我们这些东西，它不断的给你制造烦恼，它不断把你这个路给你堵住。如果你是个烦恼之人，你从小这个习惯或者你的性格中有很多，很一些东西，它会导致你这个人的这个情绪化特别。我说，就是我们对人事的这种反应模式，就最影响你的事情，最影响你的人或者一个场所，这些东西是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啊。他一下眼泪就掉出来，我就说心病，心病医。结果说着说着，他一会儿脸色红润就开了，他就几次去这个清洗啊，清洗啊，这个鼻涕眼泪，所以他也没说啥，我就一边这样去讲后来看一下看他这个，因为开始我再看看他那个，一开始他的这个脉里边摸他这个心脉里边就是像一个很就是像有沙石一样这种颗粒感，很厉害，而且后来看他慢慢就舒展，人也是舒展开了，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说我们修行人，他的有很多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够技术化，不能技术化，技术化也不能够依靠神通。那我们刘居士他就是我了解，悲心广大，他也对很多青少年，那小孩子也不容易，他实际上也是给他们做 可以说是做思想工作，对吧？就是拆解心结这样的，大人孩子都拆解这个心结，包括他们潜意识里边，潜意识里边我们就是有一些另外的东西的，那他能够感知到，所以通过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佛教要修的是心，你真正用功是心，而不是盲修瞎练。我躲在里边，我去看空中一个明点，可身体里面怎么去转，这个东西它是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即使道家的修行，它也是性功、命功。性功就是精神方面，命功它独特的一些方法和它一个解释人身体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体系。好，那所以说呢，佛教大医王治的是，不光是身体的病，它治的是生生世世的这种烦恼，治的是我们的这种无明，治的是轮回生死。最大的问题是生死问题，所以佛教里边它就这样一个。一个佛经就有这样一个作用啊，但是呢，我们要印心明心啊，那它就是令我们明心的一个经典，对吧？让我们知道自心的一个经典啊。所以达摩祖师他说，无关正旦所有经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传授以为心法。这个也是憨山大师的一个体悟，他就真修实证真实体会的。所以这个传承，我们中国的这个汉传佛教，它大乘佛教的传承，它从来没有断过，它并不是说什么时候就没有什么时候，那是外在的这个传，比如说在族谱里面没有了，比如说这个法眼宗在900多年前就停掉了，对吧？但近代虚老又把它这个五个法脉收出来，又重新传出来，但它传了个什么？它传的是个正见。他并不是很秘密的一种方法，是吧？一种觉受啊，这种东西啊，也不是某种境界，它是正见。中国佛教的传承，其实应该说整个大乘佛教原教的这个见地的传承呢，一直没有断过，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朝代都有。到近代，比如说太虚大师这一代人，那他们像这个地贤法师、太虚大师、印光大师，他们都有这个正宗的传承啊。这个传承是抽象的，但是一旦抽象，被你真正体会，它就具体的。给他开启你自心的这个智慧，所以说这里呢，我们看这个《楞伽经》啊，在这里，就是祖祖相授以为心法，这苏东坡讲的啊，他说如医治难经，医家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神农本草经》啊，有这个《金匮要略》啊这些啊，但有一部经叫《难经》，对吧？叫《难经》，他说《楞伽经》犹如医学上的南京，中国中医里边南京啊，南京号称是扁鹊，留下来的啊。他说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学医的中医的《黄帝内经》啊，这个金匮要略啊，这些啊，就是这些，还有一个南京啊，他说这个是经典啊，字字皆理，句句皆理，字字皆法。所以楞伽经难就是难在它句句是精华。句句是精华。那后世达者，这后代的通达之人，神而明之，如珠走盘，如盘走珠，无不可者。就真正后代未来的人，如果能够通达楞伽经，那么他就具有了真实的自由的智慧啊，自由的智慧。然后他说，若出心意，如果你要别出心来，自己独创一个东西来，若出心意，而弃旧学，觉得过去的东西都没用了，对吧？以为无用啊，也就觉得过去的东西啊，这个都没传承，是过去都不行了，没法用了，自己重新搞一套东西来。他说：“非愚无知则狂而已，要不是愚痴无知者，要么就是狂妄，甚至邪魔外道啊，邪魔外道啊。”尽瘁学者啊，这是这个苏东坡他的一个见地啊，所以说到后来憨山大师，我们说。苏东坡又变成了憨山大师，又变成了虚老，他传禅宗、传教、禅教不二啊。所以说，你说他断了没有？实际上他没有断啊，没有断。所以后代的人，如果你把前人都抛弃了，觉得过去都不行，觉得自己要搞一套东西，要么愚痴无知，要么就是狂妄啊，要么狂妄，心发狂了或者着魔了。然后呢，苏东坡继续讲，他是尽瘁学者，各宗其师，勿从简便。在苏东坡那个时代，也都是就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门派，都觉得要简单，对于禅宗就简单。他得一句一偈，自谓了正， 宋代那种文字禅、口头禅也很多，就是说写禅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写禅师的人是不懂禅宗的。现代啊，现代永远写不过古人，古人自信流露。现在你无非就是一种文学儿童，对吧？就是文学青年的这种，他是不可能写出真东西来。前几天过年这个 DeepSeek，这个是震撼了整个世界，对吧？中国这个 DeepSeek，它是导致了美国的纳斯达克的这个科技股，它一天暴跌17%，特朗普都发话了，所以美国人就非常震撼。而这是中国人自己搞的，一个85后、80后的一个人和一帮更年轻的人，他的这种数学的这种方式，找这种超过了美国的那些最先进的这种 AI 技术。这个 DeepSeek 我也用了一下，你手机都可以下载，我也用了。它有这个思考的功能。我的同事里边有一个人，他是清华的一个硕博连的一个高材生，他也是个 AI 专家。那么他自己在朋友圈，他说他把这个 DeepSeek，他问了一个问题，用那个 DeepSeek 有一个是网络搜索，另外是 RI，就是他的思考。那么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再去回溯看他的思考过程，他说20步的思考和人类的思考非常相似，他觉得非常震撼。他说美国的这个叫 close 什么，就是说 AI 还是什么，就美国就是秘而不宣的这个过程，他就全部都公开了。因为我们是开源的，所以说不存在什么盗窃谁对谁什么造成威胁的事情。这就是说，这世界上的人在美国有这方面的人，真的中国也是有同样有天赋，只要是人类，他都可能有这样一种达到这样某个领域，他都有他的这个造诣啊，就是这种造诣。那 DeepSeek 呢？我的一些，因为我的朋友圈有些也是学 AI 的，这个我首先我一些国外的，他就给我他写的禅师，他叫这个 DeepSeek 写禅师发给我，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国内的。他写了一个东西给我贺年，我马上问我说：“你这是不是 AI 写的？”他说：“也不好意思。”他说：“我给他提示词，因为我这文科理科生啊，没词。”我说：“不过写的挺好的。”我说：“可以秒杀文科生啊，秒杀文科生。”后来我就用 AI，我也试着用 AI，叫他帮我那个手机不是在哪里，我让他帮我写一个这个，我用 AI 帮我写了一个，我说天台宗的58教，你跟着天台宗的58教写一首关于。天台宗的一首诗啊，七律，我看我现在能找到吧？我问他就是《楞伽经》的本子，然后法藏大师的思想，用天台宗的58教写一首七言绝句，给大家念一下他怎么写的，马上就出来，就一刹那就出来。你一问起话音刚落，你这文字刚上，啊，滋滋滋滋就出来。他说，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天台58教开，法语慈云润九该，一念三千心自悟，圆融三谛妙如来。机器写的，DeepSeek 写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它和它比那个比，比如说我们的豆包的那个Kimi，它更就它更深。因为它不光具有检索，它有更加深刻的思考能力，非常类似于人类的这种思考过程啊，所以说这非常不可思议啊。那这样从我就反思呢，作为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修行人来讲，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博导，对吧？他写了10几本、20本书，我们前辈那些人，他一生用了一穷其一生的精力，做了很多的笔，然后他写出一些书。现在的话，如果在未来继续发展的话，我觉得这个 DeepSeek 它可能就是说秒杀一个人一生的这个心血呢，可能他就1分钟就完成，一分钟就完成。这个文字圈模就是那个万花筒，会无穷无尽的这个组合，而且他很能抓住这个核心，那从那个是失传断代。到现在这样一种，我们可以看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这正显示了人和人类的心性的不可思议，如梦如幻的一种变化，如梦如幻的一个变化。就是说过去的是我们工业革命早期的那些，在人类这科技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在很多是把这个人的体力劳动代替了，现在就脑力劳动，我们现在叫脑力劳动者，现在看脑力确实是一种劳动。就是我们阅读、记忆、思考、总结，对吧？ 做 PPT 说，哎呀，等等这种，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动。但这个劳动呢，它实际上它和另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和佛教的三昧，比如说和道家讲的真气啊，你是看不见的，啊，和你的生命的感知是不一样，和你的幸福感和烦恼，这种它没法解决啊，没法解决。啊，那就是说文字的劳动的这一部分呢，就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劳动这个东西，它就是，比如说我写一本书，那别人觉得我呀，你是不是开悟了？你写东西，但我可能我就是个勤奋的劳动人啊，我就是个小蜜蜂而已了，对吧？这两个是不对等的，所以佛教里边他一直讲的就是你要超越文字，楞严经就讲到就文和义的问题，文字是个工具，文字是就原教的文字是从佛菩萨的心性中三昧中流露出来的。那我们学习它，实际上为了得到那个三昧，解决我们的问题，开放我们的心性啊，就不执着于文字相。那么现在这个 AI 这个技术 DeepSeek 这种，但是这个是 N 个领域，无数个领域。我是一个学佛的，我关注用这个。那其他的，比如人家各个领域，像我一个亲戚家的，我那个外甥女，她写一个论文，她愁死了。ChatGPT 她这个导师让她读硕士，导师她出的题目，叫她写六万字，然后呢，她这。他用这个，ChatGPT 查完查不出来，没有多少东西，国外的网上也没有。他用 DeepSeek 马上把它解决，更深入的把它解决，这救了我的命啊！他就是可以看出来，很多未来的这个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灵性的东西永远是永恒的，比如说我们对于个人的存在，我们对于生命的这种贪恋或者焦虑。对于社交的需求，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对吧？对疾病的这种恐惧，这都是存在，这是烦恼啊，烦恼业障很难解决。那我们学佛就是大医王，从佛教解决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啊，核心的问题，这才是佛教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比如说，我读《古文观止》，我读这个《唐诗宋词》，确实很优美，但那个它的背后优美什么？它的背后有某种令你觉得很优雅的。东西令你一种精神享受，但它不能令你得到解脱，是吧？不能得到解脱。所以我说，现在写禅师的人，可能他真的没有 AI 写得好啊，AI 写得好。好，我们看这个继续看苏东坡的。他说，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很多人的各宗其事无从简辩，得一句一偈自为了证啊，觉得一下子我就懂了，哎，那觉得自己就了了。就是动不动就开悟了、成佛了等等这种啊，他说，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太简单粗暴，对吧？自以为是的这种东西，不去真正的深入经藏啊，没有根本的智慧和差别智慧，所以导致妇人如子，嫡长嬉笑，好像这个禅宗就变成了大家这种生活中的一种谈资啊，成为这个点缀生活的一种技巧啊，妇人如子，嫡长嬉笑。争谈禅悦，啊，就是谈禅，等于说变成了口头禅，对吧？高者为名，下者为利，就是那个层次高的人呢，他写这个东西是为了名气，哎，为了名气，为了工作的需要或者图名，是吧？那也有图利的。那呢，更低的一些呢，就是为了利。所以那个层次低的人，他就用这个就去骗钱了，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网红的收费的那大师啊，就是平台推出来的大师是这样的。哎，余波逐流无所不至啊！那更是那是更多那些余波末流啊，那些末流之人更多啊，所以导致了佛法的衰微。所以苏东坡讲这个，他这个楞严经重新出现，它流通，他是把它放在整个佛法的传承，整个佛法的这个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承的这种作用，从这个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它可以解决当时的那些弊端啊，弊端。导致佛法的一种，就是说世俗化啊，世俗化和浅薄化啊，浅薄化。啊，就像我们有的人把这个佛法讲成《金刚经》是发财的这个口诀，对吧？《金刚经》可以令你发财，对吧？就把佛法非常世俗化，这样，或者把它变成一种心灵鸡汤啊，或者变成一种心理学、成功学啊，这都是对佛法的一个，就把佛法矮化了啊，把它世俗化了。还有一种讲这个佛菩萨之间关系，就像这个官场上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啊，也是把它世俗化了，以繁解圣。哪个菩萨专管这个事， 哪个菩萨跟哪个菩萨好，对吧？这个就是一种把它视错，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误解吧。好，那包括对地藏经呢？地藏经它是，地藏经它是对一切世界六道众生，所以地藏菩萨他是释迦牟尼佛让他来度化，在他圆寂以后呢，肉身圆寂以后来度化这个，一直到弥勒佛出下降以后，度化所有的这个时代的众生的。如果你狭隘的说，地藏菩萨就是专门度那些恶道的众生，或要堕恶道的，那个就是对这个经典本身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因为地藏经、地藏法门，它实际上是通于唯识，通于天台，通于华严的，它也通于禅宗。地藏经，你看地藏三经，这个湛察经，它就是整个地藏法门，湛察经就是唯识学的观法，然后呢，这个本愿经。和这个十轮经，十轮经又有戒律在里边。十轮经里面讲的地藏菩萨的功德和本愿经里面讲的很像，很多地方是相同的，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啊，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他说：“导致了佛法的这个衰微。譬如礼俗仪式，不由经论，直受方言。就像那个民间的那些医生，他就不去真正读，就是我的一招两招，就是一个秘方秘诀，这样去传。那这样他自然没有真正的大家，对吧？就那个江湖郎中那类，不由经论，直受方药，就是这个方子治什么病，但是他没有背后的这个方子，有的人有的病就治不了，对吧？就是狗皮膏药这类的。”有不医治疗药，非不惑众。哎，但偶尔也有用啊，对吧？但是呢，整体上是很差啊。至于遇病者应的悬断死生，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就医家也是这样的，如果真正不懂得那个医家的经典的话，你靠一两招的一两个这个方子，那实际上它和那些真正的大家是相差很大啊，相差很大。然后他讲呢，他说呢，世人徒见其有一致之功，或结于古人，因为难学，因为难精，不学而可，岂不误哉？就世人如果学医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方子就很灵啊，我就可以了，不去读这个难经是吧？不去读这个其他的这个《黄帝内经》，不去读这个《金匮要略》，不去读这些书，那你当然你就不行，对，你只能永远是个郎中的味道，对吧？他说，其当时的那个。佛教的那个末流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就觉得我有一个办法，一个都能够让别人怎么样啊？这种，就自立门派的这种。他说：“冷且意趣幽渺，是吧？文字简古，文字非常简约，但又很，就是又很这个，就他的意思又很古啊。读者或不能句，有的人甚至不能够断句啊。所以冷且就。”所以某种意义上，它是最难的一部经啊。如果楞伽经你和《瑜伽师地论》和《舍大乘论》相比的话，《瑜伽师地论》《舍大乘论》更容易理解，和《解深密经》的《瑜解深密经》更容易理解啊，更容易。为什么？因为《解深密经》楞瑜伽师地论它是偏重于唯识这个学派的，它的条理性和逻辑性非常强，而楞伽经它是整体佛法，它有禅宗、有般若、有华严在里边啊。所以说它不纯粹是这个，所以虽然他也讲不纯粹是唯识学的这个经典，所以他讲虽然他也讲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但是他的终极是要具浅，超越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啊，是这样的。